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四讲，启示录一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和他的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节。现在我们已经提供了阅读和解释启示录的历史框架和文学框架。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开始阅读这本书本身，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待它的方式以及我们将遵循的方法是双重的。第一，我想在每个部分的开头让您了解其上下文中的整体功能、愿景的整体含义或我们正在处理的部分。其次，鉴于此，检查一些尽管不是全部细节、一些详细的语言、视觉、符号，看看它们的背景、它们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再说一遍，我不想查看每一个细节。我不想简单的重复您在其他评论中可以找到的内容，但我确实想花时间探索和检查每个部分中的一些更重要的细节。我们将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第一章和前八节我们已经看过了。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八节，这是书信体部分，以一封信或一封书信的形式介绍这本书，尽管它有所扩展，并且包含的内容比您在保罗的一封信中看到的要多得多。例如在他的介绍中，然后是第一章、第九章到第二十章，这有点像耶稣基督的就职意象。因此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作用是介绍这本书的性质和特征，他几乎告诉我们他应该如何阅读以及我们如何接近他。他似乎还向我们介绍了本书其余部分将继续讨论和发展的一些主要思想和一些主要主题。然后正如我们所说的，第一章、第九章到第二十章，第一章的其余部分是基督的首次意象，他现在委托约翰向七个教会带来信息，这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件事是第二部分的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也为约翰的启示和他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带给教会的信息提供合法性或真实性。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预言性的召唤。我在第一章中没有看到很多证据表明它与旧约中一些预言文献中的预言召唤叙述完全相同，但这显然是一个委托。约翰现在被委托向七个教会发表讲话，他的作用是为启示录的其余部分以及第四章到第二十章提供验证和合法化。他通过将约翰的意象植根于不亚于被尊崇的人来实现这一点。复活的基督现在向约翰显现，并委托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将权威的信息带给七个教会。在第一章中，我们实际上发现我们不会查看所有这些内容，但我们会尽力突出显示最重要的内容。在第一章中，我们发现约翰将语言和图像编织在一起，特别是来自旧约，尤其是旧约先知如但以理。但以理书第七章中，但以理看到了人子的意象，这对于约翰在第一章的首次意象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意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再次关注其中的一些内容。那么让我们更详细的看看这两个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介绍了这本书的特征，它是什么类型的书，以及如何阅读它，介绍了本书其余部分将要发展的一些主要主题和类型，提供了阅读启示录其余部分的框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启示录首先表明其自身，而约翰则通过将其确定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或启示来开始工作。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一点上，标题 Apocalypse 或单词 Apocalypse 或者你们的大多数英语翻译都会将其翻译为 Revelation， 但是标题或单词 Apocalypse 还不是一种文学或文学的标题类型。然而，通过将他的作品标记为启示，约翰确实希望我们在其他启示性文本、其他提供神圣启示的文本和他的旨意，尤其是以意象的形式的背景下阅读这本书。因此，我们应该期待在启示录中找到神的旨意、神的意图以及神对他子民的话语的揭示、揭露、揭示、揭示读者所处处境的真实本质。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术语，即这本书的启示或某种标题“耶稣基督的启示”。大多数英文译本都翻译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相当模糊的。大多数评论争论的是，这是关于基督的启示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所启示的内容，还是耶稣基督就是启示的那一位？ 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有些人不想同时选择两者，他们会说，好吧，这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是启示的内容，但他也是启示的主体。他正在揭露真相。然而，在我看来，当你仔细阅读这段经文时，请再次看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即上帝赐给他耶稣基督的启示，让他向他的仆人们展示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派天使去见他的仆人约翰，以此让人们知道这一点。请注意，这种启示链或沟通链从上帝开始，然后是耶稣基督，然后是天使、仆人、约翰。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此视为耶稣基督是正在进行启示的那一位。它是主题而不是内容。虽然我不想说这不是真的，尤其是在第一章中，但耶稣确实是所启示的。但当你阅读整本启示录时，它揭示的不仅仅是基督本身。有审判的图像，有救赎的图像，启示录揭示了罗马帝国的真实本质等等。因此，重点不在于耶稣，而在于启示的内容，所启示的内容，尽管这是事实。但在一节经文中，耶稣基督的启示，我认为应该被理解为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就是耶稣基督亲自给予的启示。耶稣是现在交给约翰的这个启示的代理人。本以言的第二个特点，第一章第一至八节，是注意耶稣基督的见证或见证这句话。所以，约翰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派人去见他的天使，他的仆人约翰，让约翰为他所看到的一切作证。这就是神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在这里，我认为重点是耶稣本人，他是这本书内容的见证者。耶稣再次为这本书提供了真实性和权威。耶稣基督是现在向约翰启示的内容和信息的见证者。事实上，这句话为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证人或证词一词。在这一点上，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首先，人们很容易阅读证人或证词一词。我认为这就是您在大多数英语翻译中找到的内容。我没有检查其他语言的其他翻译，但是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证人或证词，是我们英语单词殉道者的来源。因此，当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见证或见证这个词时，我们很容易读到这句话。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我们使用殉道者这个词，至少在基督徒圈子里，指的是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那些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被处死的人。在教会历史的这个阶段，以及新约圣经写作的这个阶段，这个词还没有完全表达这个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只是见证或证明某事。但启示录确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见证和见证某件事往往会导致见证者的死亡或见证者的痛苦。后来，它确实意味着因目击者或在目击者面前死亡的人。但在这一点上，见证人或证词这个词并不完全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烈士。虽然我想再次澄清，约翰相信耶稣所提供的见证或见证，约翰所提供的见证或见证是他所看到的，以及基督徒在整个启示录中应该提供的见证或见证，耶稣基督的人的见证或见证经常做可以预见，这往往会导致目击者受苦甚至死亡。我们看到约翰知道一个人已经死了，他的见证人，忠实的见证人安提帕，显然已经为他的见证或他的见证而死。所以启示录是耶稣的见证或见证，耶稣正在见证约翰现在所写的内容。约翰本人，尤其是其他基督徒，也被要求在整本书中成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现实的见证人或见证人，这往往导致他们的死亡。现在，关于第一章的介绍性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要说的第三件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约翰也清楚地将他的作品视为预言。在第三节中，我们看到约翰说，读这预言的人有福了，听见并牢记其中所记的人有福了。有趣的是，约翰区分了读他的人和听他的人。这可能只是反映了启示录向教会传达的方式。有人会读过他，而其他人会听到他被读过，很可能是在一种环境下。但这里有趣的是，祝福是向听到他的人宣告的，并且将所读到的和所听到的牢记或牢记在心。也就是说，启示录作为预言，显然意味着要认真对待，因此要服从，被服从。再说一次，启示录主要不是一本关于预测未来的书， 但约翰已经告诉我们，听到启示录并真正顺服约翰所说的话的人会得到祝福。再次，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世纪的读者可能会试图与异教罗马统治妥协，也许会为了效忠皇帝而牺牲自己对基督的忠诚和绝对效忠，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试图避免迫害他们认为可以将皇帝崇拜与对耶稣基督的崇拜结合起来。启示录是一本需要保存、观察和遵守的书，而不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有关未来的信息。第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启示录显然也是一封书信。在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中，约翰使用典型的一世纪书信的格式，以书信体的形式阐述了他的作品。尽管他在扩展介绍方面很独特，但约翰用它来解决七个特定的教会。所以，换句话说，约翰的意思是，启示录是为了传达和解决小亚细亚或小亚细亚西部或现代土耳其的七个历史教会的具体情况。这七个教会是约翰命名的，并且可以被识别为现存的教会位于罗马帝国统治的中心。有趣的是，这篇介绍的独特之处在于，约翰还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以三位一体的方式阅读本书的其余部分。请注意，首先，在这封问候语中，这封书信的问候语中，他开始从昔在、今在、将来的他向你施恩与平安。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清楚地提到至高无上的上帝及对万有拥有主权的天父上帝，然后又是来自七灵。也许这里的数字七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为好像有七个独立的灵魂，而应该将七视为充实、完美和完成的象征，这被视为神的灵的丰盛。所以我不认为它指的是七个独立的灵，而是指宝座前的圣灵本身。然后是第五节，来自忠实的见证人耶稣基督。又有见证人这个词，忠实的见证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人，以及地上君王的统治者。所以，约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以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读这本书，神、父、神、子、圣灵都将参与这本书和启示的过程，以及上帝对人类和世界的目的和意图的实现。第四节到第八节，这封信引言的第二个特点是第四节中提到的。请注意，上帝被描述为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一位，来自他宝座前的七灵。宝座这个词已经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或概念，它不仅在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得到发展，而且对于理解它也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启示录将处理谁真正控制的问题，谁才是宇宙真正的主权者，谁才是真正掌握人类命运的人？谁才是世界和宇宙一切事物的真正最高统治者？提到王权这个词所带来的启示，已经与罗马帝国的主张发生了直接冲突。坐在王位上的是凯撒。根据罗马人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凯撒坐在他的王位上。凯撒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凯撒是掌控人类命运的人。凯撒是一位声称拥有主权并自称神圣的人。现在通过使用王座这个词，我相信约翰可能是有意为之，但任何读到这篇文章的一世纪读者都会明白，这是对凯撒的直接反诉。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人的宝座是重要的。我也深信不疑，我们也许会在其他地方提到这一点。人们普遍认为，约翰以符号和图像的方式写作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隐藏信息，以防信息落入坏人之手。如果凯撒看到了这一点，或者如果某个人城镇的一位地方当局读到了这一切，他们一定会对这些象征意义和图像感到困惑。因此，他的目的是向不信的世界隐藏其信息，如果他们收到的话。然而，我确信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约翰试图为他们写作，但他也没有试图隐瞒任何事情。我无法想象七个城市之一的教堂之外的任何人，更不用说罗马。他们会拿起这个并读到有一个宝座，他们脑海中立即提出的问题是，还有另一个宝座但凯撒的呢？所以我理解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已经非常反帝国了。他声称拥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主权、王座和统治权，不属于凯撒，而只属于上帝、圣灵和羔羊耶稣基督。另外，请注意耶稣本人被称为地上君王的统治者这一事实。同样，大多数人都会将这与凯撒联系起来。现在，约翰为耶稣基督宣告了这一点。你已经看到约翰在做什么了吗？ 他正在介绍他希望人们如何阅读这本书。他解决了读者的具体情况，但约翰已经有点反帝国主义了。他已经介绍了唯一一个有权登上王位的人，唯一一个有权要求权威的人，唯一一个有权真正敬拜上帝子民的人，那就是只有上帝和羔羊耶稣基督。在第五至八节中，第五至八节我们更具体的发现基督、神和圣灵为人们所做的事情。因此第一节、第四节和第五节已经准确地介绍了是谁为约翰提供了启示，谁是真正的主权者。现在第五至八节继续准确描述至高无上的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圣灵所拥有的，以及耶稣基督为七个教会所做的事。请注意第五节的中段，那位爱我们，用自己的血将我们从罪孽中释放出来，使我们成为国度和祭司，担任神父的神，愿荣耀和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因此，首先，在第五节和第六节这两节经文中，耶稣所做的事是用充满出埃及记意象的语言描述的。请注意这种用他的血救赎我们的语言，这让人想起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救赎他们并将他们从奴役中释放出来。现在约翰似乎想说，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实现了新的出埃及记，耶稣基督现在为自己救赎了一群人。我们讨论了解释启示的五个原则，也许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我不想添加一个，因为我不想有六个，你必须有七个，我想不出另一个。无论如何，可以添加的另一个原则属于象征主义原则，但应该结合旧约圣经，并在公众阅读新约圣经，并与旧约圣经不断互动。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暗示过这一点，但我认为除了理解启示录与旧约经文的持续关系和持续互动之外，你无法完全理解启示录，这是其中之一。这充满了旧约出埃及记的语言，但也要注意，这几乎就像约翰在假设一个叙述一样。不仅以色列从埃及被救赎释放，神也根据出埃及记救赎他们释放他们。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和第六节中，他们将成为上帝祭司的国度，这正是你在这里看到的。约翰重申出埃及记的语言，并说神在新的出埃及记中释放了我们。上帝在新的出埃及记中释放并救赎了他的子民离开罗马。现在他们要像古代以色列人一样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王国和一个祭司来侍奉上帝和父亲，愿荣耀和力量永永远远。阿门。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的旨意现在已经在一个新的群体中实现了。这就是教会，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有时回去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是第十一至二十二节，至少看看保罗对此基础的理解。所以现在神对以色列救赎他们建立祭司国度的心意现在已经实现了，神将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的人民从罗马帝国的压迫中救赎出来，现在成为神的国度和祭司，成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社区。所以有趣的是，约翰在第一章中就已经设想了，约翰设想了一个代表耶稣基督本人的社区，他将代表上帝和他作为祭司王国的国度。约翰已经认识到基督正在创造一个群体，代表他对全地的统治。顺便说一句，在旧约中，亚当和夏娃应该在伊甸园里做什么，以色列应该做什么，上帝的弥赛亚应该做什么，上帝的王应该做什么。现在通过耶稣基督，人类最终实现了基督创建的新社区，该社区将代表他的统治和他的国度，作为启示录21和22章中心创造的预期和前哨。上帝已经在创造这个团体，作为他忠实的见证人，作为他的国度和祭司。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将讨论这件事如何进行，以及教会将如何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将成为他的王国和牧师。有趣的是，启示录将阐明这一点，你已经在第一章中找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将通过苦难来做到这一点。几乎讽刺的是，他们将成为一个王国和祭司，他们将代表上帝的统治，但他们将通过苦难和冲突来实现这一点，其中一些人最终会死亡。但这些话已经在这一切之中提供了安慰。基督已经在创造一个民族，基督已经拥有一个由祭司组成的国度，他们将作为上帝的代表，代表他的统治和他在世界上的存在。 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的高潮。但上帝的意图已经是让人类形成一个王国和祭司的团体，即使在苦难和冲突中，他们也将成为他忠实的见证人。上帝已经通过创造一个民族来确立这一点。现在我也忍不住认为约翰可能有意这样做，而他的读者不会再次将其视为反罗马言论。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已经代表了一个国度和一个祭司体系。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一个由神的子民组成的王国，挑战罗马的王国和统治。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故事，首先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并释放了一群人。他这样做是为了创建一个王国和祭司的团体并实现旧约。上帝在出埃及中的意图现在通过他的新子民得以实现。这些新子民由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他们将成为他的国度和祭司。第一章和第七节接着预测未来。约翰用但以理书第七章和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的语言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就是那些赐他的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是的。阿门。所以神的君王和祭司都活在期待之中，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保持着忠实的见证，期待着基督到来以完成历史带来审判和拯救的那一天。因此第七节的要点是基督的再来迫在眉睫。正如旧约先知所承诺的那样，基督即将到来为历史画上句号。因此这个国度和祭司体系应该以此为基础而生活。基督的到来应该激励和维持这个新的人民，他的祭司王国，去履行他们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成为忠实见证人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以第八节为基础，其中两个标题特别用来指代给上帝。请注意第八节。在此之后，第七节表明已经预见了神的国度和祭司应该生活的未来。第八节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上帝本人的两个头衔上。第一，我是阿尔法和欧米伽。事实上有三个。最后一个是全能的标题，但我想重点讨论前两个。第一个是我是阿尔法和欧米伽。第二个是上帝被描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那一位。第一个，我是阿尔法和欧米伽。这可能是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即使在今天，你想一想，你也可以准确地推断出为什么约翰会选择 Alpha 和 Omega 或 A 和 Z 来使用美国字母表。阿尔法和俄美甲在这里可能是在解释人们发现的一句话，或者旧约以赛亚书中对上帝的称呼。这就是标题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第41章和第4节，同样有趣的是，以赛亚书40章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40章到66章，都描述了神在新的出埃及记中未来对他子民以色列的拯救。我们已经看到约翰将出埃及记的语言应用到神的子民身上，用羔羊的血救赎他们，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旨意，现在是对他的新百姓教会的旨意。但现在请注意以赛亚书第41章和第4节，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并通过从太初召唤世世代代来实现这件事。耶和华与首先的和末后的，我就是他。另外让我跳到44节、43节、10节，你也发现这一点，但是44节6节，这是主说的，以色列的王和救赎主，全能的主，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上帝。阿尔法和欧米伽，我们稍后会在启示录中看到，约翰将再次使用阿尔法和欧米伽这两个词，即第一和最后。我认为阿尔法和俄美甲是为了让人回想起以赛亚书第41章、第4章和以赛亚书第44章、第6章，这是旧约中上帝的称号，是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显然，仔细想想，这很可能是指上帝站在历史的开始和结束之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表明上帝是整个历史的至高统治者的称号。但它还有其他重要意义。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43章和第44章的上下文中，它发生在上帝是相对于其他偶像而言唯一的上帝的背景下。因此约翰声称上帝是阿拉法和俄美甲，即以赛亚书第41章和第44章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约翰是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声称，那里有其他神， 而凯撒则在大声叫嚷着引起注意，并叫嚣着权威以及只属于上帝的专属崇拜和效忠。现在通过使用这个标题，约翰从旧约圣经的上下文中获取了一段经文，其中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主权，他相对于其他所有神的绝对独特性，他在面对其他神和偶像时的专有敬拜权和主权。现在约翰用他来再次证明上帝的专属主权以及属于上帝对所有罗马偶像的专属敬拜。第二个标题是神被描述为昔在、昔在、将来的那一位。正如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可能也是对旧约文本的扩展和借鉴，即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中上帝告诉摩西他是我是时所说的话，但过去和未来是该公式中所缺失的。然而当你把这些都加起来时，也许当约翰将神描述为昔在、今在、将来的那一位时，这可能是表达神的永恒的一个公式。他是站在历史开端的人，他是站在历史终结及更远的地方的人，他也无处不在。因此正如我们将在启示录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神不仅作为创造者和发起者站在历史的开端，而且还站在历史之中，他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且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这不仅是上帝崇高地位远远超出他的创造物的一个称号，他也不仅表明上帝是永恒的，是站在创造物之前的那一位，而且是在创造物中与他的子民同在的那一位，但随后他是即将到来的人。也就是说，上帝是使历史得以完善的那一位。神的降临是启示录的主题之一，它预示着上帝将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结束历史。因此这些标题已经预示了阅读启示录的重要主题和重要视角，因为神是创始者和终结者，是阿拉法和俄梅迦，他是过去和将来的那一位，他对历史拥有主权，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将把这一切带向圆满。同时崇拜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只是偶像崇拜，不承认阿尔法和俄梅迦及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是万有的唯一主宰，宇宙中唯一值得我们崇拜的。所以我认为七个教会已经应该对此感到安慰，上帝再次站在历史的开端，他现在与他的七个教会同在，他向他们保证未来他会带来一些事情，他将给历史画上圆满的句号。那么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有什么惧怕罗马帝国的？他们为什么要效忠任何人或其他事物？作为国王和祭司，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一切动机和理由在他们所处的敌对罗马世界中保持忠实的见证。因此 11-8 章已经为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重要的主题，即理解神的方式，神在耶稣基督和圣灵中所扮演的角色，贯穿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并提醒他们对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唯一效忠，以及耶稣基督和上帝将使历史走向圆满。第9-20节，然后转向约翰对耶稣基督的就职或就职意向，耶稣基督来委托他向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七个教会发表讲话。正如我们所说，这些经文用于证实约翰的意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让读者更有可能接受并接受他在本书其余部分所说的内容，并按照约翰所说的方式做出回应。他还表明我们将会看到第一章确实无法与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开。让我在这一点上也说一下，作为另一种复言，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并提醒注意这一点在其他地方，这种事情确实很难概述和划分启示录，它的许多部分都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将看到一些部分实际上充当了前面内容的结论，同时充当了后面内容的介绍。你经常会发现，然后你会找到带有中间部分的部分，所以启示录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轮廓。所以我不会假设任何具体的大纲，但在这一点上只是要认识到第一章清楚地提供了对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介绍，并且显然与第二章和第三章相关，约翰随后用复活的基督确实谈到了第一章中介绍的七个教会。同样我想说一些关于这一章的事情。首先在本节中约翰已经提醒我们，他的写作不是站在读者之上，而是真正认同他们的困境。请注意，也请注意第9节中的矛盾短语。在这里我们发现，我约翰你的兄弟和同伴， 因此，约翰的写作是一位真正认同读者困境的人。有趣的是，有些人认为我对此不确定，有些人认为事实上约翰在流放时拔魔岛而不是被处决，显示了他的地位，他会变得更加精英和社会上富有。现在他选择弯腰，与他受苦的同伴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认同。但无论如何，约翰的写作确实不是站在读者之上，而是与他们认同。当他说他认同他们的苦难和王国时，请注意这个矛盾的短语。这不是你所期望的王国或统治会带来痛苦的那种组合。但这正是约翰描绘的基督徒所属的国度类型。他们属于上帝的统治和国度，这一事实使他们与当今邪恶的帝国罗马帝国发生冲突。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痛苦。事实上，约翰也确信这正是耶稣基督所走的路。耶稣基督以君王的身份来到，但他来了，受苦，然后死去。现在他的追随者也纷纷效仿。是的，他们代表并且是神国度和统治的一部分，但这仍然需要神的子民承受苦难和忍耐。接下来，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的是，约翰对被高举的基督的意象。最后，约翰看到了被高举的基督的意象，他向约翰显现，是为了委托他，基本上是带着他的权威向七个教会讲话。我们再一次发现，在约翰对耶稣基督的首次意象中，旧约经文占主导地位。几乎所有在经文中给出的描述，尤其是第十二节及以下经文，几乎所有对耶稣基督的描述、描述性短语或描述约翰对基督的意象的描述都来自旧约。再说一次，我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是的，约翰确实有这个愿景。他正在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况。但约翰利用旧约来明确他所看到的，并帮助他的读者理解约翰所经历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约翰引用了各种旧约经文。例如，他首先描述了七个金灯台，清楚地描述了灯台，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五章中会幕的圣所中，然后在列王记上第七章中的圣殿中，然后有趣的是在撒加利亚书章中四，撒加利亚意象中的一位先知，就像约翰的意象一样，在撒加利亚意象中的天上圣殿中，我们找到了灯台。所以，约翰不仅借鉴了旧约，而且在第一章中，他已经创造了一个场景，一幅天上圣殿的图画。他理解天堂，他理解耶稣基督。我认为这里是非常祭司的术语，就像现在居住在天上的圣殿中一样。其中一部分是通过使用旧约圣殿语言，例如灯台来传达的。稍后，约翰将为我们解释这些语言。同样有趣的是，约翰告诉我们，基督实际上就在这些灯台中间。稍后在第二十节中，正如我们在谈论启示录的意象和象征意义时已经看到的那样，约翰将描述或识别灯台为七个教会。他已经在这些灯台中间描述了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已经被描绘成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后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教会的七个信息中，他可以告诉他们这样的话，我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我知道你经历什么，或者我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我知道你的过错在哪里是。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被描绘成不是一位远在他的子民之上，不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神，而是一位真正在他的教会中间，行走在他的教会面前的人，因此非常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且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他们缺少什么或正在遭受什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我们进入第二章和第三章做好了准备，耶稣将开始诊断七个教会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并提供安慰和警告。那么，有趣的是，这意味着耶稣出现在灯台和教会中，耶稣的出现对教会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于那些受苦的人来说，耶稣的存在意味着安慰和鼓励。对于那些妥协或自满的人来说，耶稣的存在意味着别的东西。这意味着他是以法官的身份出现的。请记住，耶稣被描绘成嘴里伸出一把剑，这是旧约的另一个形象。因此，对于那些妥协和自满的人来说，耶稣以一位口中出现的法官的身份来到他们面前。耶稣被进一步描述为像人子一样的人，这句话直接取自但以理书第七章，在经历了四个兽类王国之后，但以理看到了一个人子。与野兽相比，现在你有了一个人子，一个类似人类的人物，他现在接受了，他得到了平凡，并接受了一个王国。 现在约翰将耶稣视为但以理书第七章中那位被高举的人子。耶稣已经接受了他的国度。耶稣已经通过他的死开始了他的统治，通过他的复活和高举，人子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并进入了他的君王统治。现在他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检查他的教会。不过对人子的描述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在第十四节中，他在其中描述人子有头和头发，像羊毛一样白，像雪一样洁白。如果你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实际上有两个人物，其中一个是人子，另一个是上帝本人，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有趣的是，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被描述为有着白发，白如羊毛，白如雪。现在这种语言适用于作为人子的耶稣。我们将在整个启示录中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在旧约中找到适用于上帝的语言，现在也适用于耶稣基督。因为我认为约翰已经在说这位崇高的人子就是神本人。这是整本圣经，尤其是新约中对基督神性最有力的陈述之一。在那里你用上帝自己保留的语言描述了耶稣。特别是当你添加启示录时，启示录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询问谁是真正的控制者。敬拜、效忠或拥有除上帝本身以外的任何其他宝座都是偶像崇拜。请记住，他是阿尔法和欧米伽，在他之前不可能有别的神。启示录是一本关于只属于上帝的专属敬拜的书。那么你怎么能让约翰应用旧约经文庆祝上帝相对于其他上帝的独特性，这是偶像崇拜，现在又将其应用到耶稣基督身上呢？约翰似乎暗示人子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不是别人，正是神本人。此外，如果你继续阅读第十七节，当我看到他时，当约翰看到人子时，他就跪倒在他的脚前，这是世界末日语言中的典型反应。当先见看到异象时，他们会变得软弱或跌倒，而约翰也跌倒了。然后人子将右手按在我身上，说不要害怕，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好吧，这又是语言。这里的语言类似于第一章第八节中的阿尔法和俄美甲。现在我们再次发现，在第一章第八节中应用于上帝的语言，现在也应用于耶稣基督。此外，我们已经在以赛亚书第41、43和44章中看到了这种语言的背景。其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语言不仅指的是永恒的上帝，尽管它确实指的是它处于历史的开始和结束。它是所有创造物和所有历史的主权者，但它被用来指上帝是唯一的上帝。反对所有其他的神，这些都是偶像。现在这种语言被应用到耶稣基督身上。将这种语言应用于除上帝之外的任何人，将是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然而，约翰将它应用到耶稣基督身上，表明耶稣基督与上帝站在上帝创造鸿沟的上帝一边。或者说，站在历史起点和终点的神也和耶稣基督一样。耶稣是历史的至高主宰。因为他现在复活了，所以他掌握了死亡的钥匙。因此，在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当我们读到七个教会的信息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时，当我们发现神的子民正在受苦，或想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受苦时，我们发现两个教会因忠心的见证而遭受迫害，但其他人却因忠心的见证而遭受迫害。认为妥协是可以的。启示录第一章已经提供了一条信息。这个人子是宇宙的至高主宰，他凌驾于一切造物之上，而且由于他的复活，他现在已经征服了死亡，他现在掌握着死亡的钥匙。那么读者还有什么好怕的呢？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有什么惧怕罗马或其他人的手呢？那些妥协的人有一切手段和理由来支持耶稣基督，无论后果如何，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那么如果他们忠实的见证人在死亡时受到迫害，就像至少一个人所做的那样，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事实上，他的复活不仅意味着他战胜了死亡，而且意味着他是赐予生命的那一位。因此，在后来的启示录第20章以及第21章和第22章中，我们发现这本书带来了新的创造。神现在最终通过赐予他的子民生命来证明他们的正义。那么如果他们忠实的见证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神在教会中的临在将根据神的子民的属灵状况向他们提供安慰的信息或警告的信息。但现在耶稣准备通过约翰讲话来解决和评估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情况。在此之前，我想在本节中提醒您注意另外两点，及两个附加功能。其中之一出现在第十九节中，耶稣对约翰说话并命令他写下来。整个启示录中有几次很有趣，约翰被命令写下他所看到的，因此写下，这是第一章第十九节，因此写下你所拥有的、所看到的或你所看到的、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很流行解释这三重短语，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以及即将发生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具体取决于你的翻译。人们通常将其视为整本启示录的粗略提纲，其中的每一个内容，即你所看到的、现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对应于启示录的某些部分。最常见的是，第一章指的是约翰所看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指的是约翰和他的读者的现在。然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这都是尚未发生的未来。这通常与阅读启示录的某些方式有关。因此，第一章第十九节通常被视为启示录中不同事件发生时间的粗略时间轮廓。唯一的困难是，首先，总结一下它是行不通的，它不符合人们在启示录文本中实际发现的内容。例如，特别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一章，从第一章开始，在第一章和第七节，约翰已经走向未来，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此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关于教会的七个信息，是的，是关于约翰现今的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他根据他们的处境向他们讲话，并试图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但有趣的是，当我们观察七个教会时，我们会发现他们都以未来的应许结束。他们最后都向教会许诺，如果他能坚持下去，如果他得胜，如果他得胜并保留其忠实的见证，将会发生什么。所有的信息都以对未来的承诺结束。然后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我们已经看到第十二章提到了一件过去的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我将再次论证，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循环引用了读者时代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未来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将其用作与启示录的受限制部分相关的大纲太过有限。相反，另一种可能性是，当约翰被告知写下你所看到的这个词时，我认为实际上可以翻译为写下你所看到的。这是整本书的参考，整本书就是他所看到的。然后接下来的两个要素，即现在是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简单的更详细的描述了他将通过本书的内容看到什么。这肯定是有道理的。写下你所看到的，这就是整本书。整本书既包含了对现在的理解，也包含了未来的内容。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是，你所看到的、现在的和将要发生的，都简单的反映了上帝所使用的头衔，即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或者过去的那一位、现在的那一位和将来的那一位。这就是整本书再次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其中任何一个的要点都是，启示录将在整本书中提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将这句话限制在启示录中特定的离散的部分。但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整个短语很可能描述了整本书的特征。我想非常简短地提到的第二件事是在第二十节中。我将非常简短地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十节提供了一个模型，无论约翰是否有意如此。第二十节确实提供了解释启示录其余部分的模型。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只是约翰实际上为他解释了一些东西的两个地方之一。另一个是第十七章。但在这里，复活的基督对约翰说话，并向约翰讲话，告诉他天使，七颗星代表七个教会的天使。七个灯台实际上代表或象征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七个教会。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它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以真正的世界末日方式看到，我们找到了指代真实的人和事件的符号，但这些人和事件不是按字面描述的，而是隐喻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启示录的其余部分。现在，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开始，既然约翰已经受到复活基督的委托，既然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书的特征以及如何阅读他的信息， 我们将开始。我们准备好研究基督如何讲话，以及他如何评价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以及当时教会如何回应并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和他的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节。